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6月27日，星期六。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请听生活与信仰天主教成人教理。节目介绍完了，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教宗在枢密会议中对枢机说，我需要你们的自由、坦率、忠诚。教宗主持枢密会议首日弥撒，叮嘱要先聆听再领导，先领会再教导。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教宗梁十四世牧职期间的第二次枢密会议于6月26日上午拉开帷幕。教宗在开幕讲话中亲自解释了四场会议中每个主题的意义，并强调，我们要探讨的所有主题，即看待世界的目光、和平、共同福祉和同道协行，都焦聚在同一个问题上，也就是我们如何能协助我们今天的教会在宣讲福音时更忠信、更自由、更有说服力。
Cari fratelli cardinali, vi do il benvenuto e vi ringrazio di cuore per aver accolto ancora una volta il mio invito. La vostra presenza manifesta la sollecitudine per tutta la Chiesa che condividiamo nel servizio al popolo di Dio e alla missione affidataci dal Signore.
教宗首先感谢在座的各位枢机应邀与会，并重申他在今年一月的枢密会议中表达的渴望。教宗祈愿在这些会议中，与会者帮助彼此更加学会在服务教会上携手合作，继续那辅佐教宗履行使命的对话。共荣绝不是一次而永远取得的成果，却始终是日常的对话。他在祈祷中成型，并经历具体的态度、信任的关系以及互相聆听的意愿。从当天上午起，枢机们举行四场会议，每一场的主题虽然有所不同，却彼此相连。教宗阐明，我们先是受邀省思教会蒙召在其中传福音的世界，我们在自问要做什么以前，需要先停在现况前，用信德的目光加以注视，聆听弟兄并接受挑战。接着与会者们要一起对实力至上的文化和爱的文明进行反思。很多枢机来自发生战争、暴力以及社会或宗教极化的地方，而且每个人对当今社会中冲突和压迫的形势都不陌生。因此我们蒙召做的分辨与每个人息息相关，而且在每个情况下 对教会的使命提出挑战。对此，教宗指出，伟大的人类通谕提供一些解读当下的宝贵方式。伟大的人类通谕恰好是第三场会议要继续深入探讨的主题。与会者将反思教会为建设共同福祉所能提供的贡献。教会社会训导提醒我们，共同福祉不是自然而然发生的，却要求共同负起责任。对教会来说，只有很明确的形式，以同道协行的风格为天主国度的使命服务。第四场会议的主题涉及世界主教会的落实旅途，这不是开启新的主题，而是汇集前几场会议所分享的，并找出其中的关联性。教宗强调，面对世界的创伤、共同福祉的建设以及教会的使命，同道协行指出一种进行方式，即对于上主托付给我们的抉择加以聆听、分辨，并共同负起责任。事实上，这四场会议在传教的愿景中找到其一致性。我们要探讨的所有主题，即看待世界的目光、和平、共同福祉和同道协行，都焦聚在同一个问题上，也就是我们如何能协助我们今天的教会在宣讲福音时更忠信、更自由、更有说服力。除了四个主题以外，教宗也在这个机会上向书记们提出四个请求。他说，我要请求你们特别的辅佐，上主托付给我的职务不能独自完成，这需要你们的经验、你们的牧灵智慧，以及你们对托付于己的地方教会和子民的认识。我指望你们帮助我分辨圣神今天对教会说的话。因此，教宗请求书记们，不仅在这几天的会议中，也在与普世教会共荣的日常服务里陪伴他。你们要帮助我聆听在各地教会内浮现的声音，分辨出那往往在静默中增长的希望的记号，同时也不要忽略那些会使旅途放缓的疲惫、不理解和抗拒。我需要你们的自由、你们的坦率、你们的忠诚。教宗继续说，我也请求你们每个人在各自的地方教会、各自的职务上支持教会分辨的这个风格。教宗最后鼓励书记们满怀信心进行小组讨论。他说，我清楚知道，对你们当中的很多人来说，这不是枢密会议例行的开会方式。然而，教宗依然请求枢机以这种方式来履行教会职务。我们也要学会同道协行、付诸实践。我们要学会一起在共荣中成长。在枢密会议开幕当天，教宗梁十四世6月26日清晨在圣伯多禄大殿与众位枢机举行弥撒。他在讲道中对枢机们表示，在行使伯多禄牧职时，他们所能提供的辅佐是在帮助一个提出请求的人，而非发号施令的人。首席地位的权威，事实上正是 先聆听，再领导，先领会，再教导的人的权威，而且始终跟随唯一的耶稣善师。本次枢密会议在圣伯多禄和圣保罗宗徒瞻礼前举行，教宗为此与枢机们一起恳求天主恩赐力量和智慧，同时也从当天聆听的天主圣言中汲取这几天分辨的指引。教宗提出了三大要点：在信德内分享真自由，恳求团结和平之恩，以及在服从中品尝和谐的滋味。教宗首先阐明，圣伯多禄和圣保禄宗徒的方表鼓励我们在信德内分享真自由。事实上，正是与主耶稣的关系使我们远离罪过和恐惧。当他发出跟随他的召唤时，他亲自派遣我们以宗徒继承人的身份进入世界，宣讲福音，施行圣事，以及为主的羊群付出。这一切的落实和成果都取决于我们对他这位善牧的信任程度。其次，我们恳求团结和平之恩。在我们邀请万民怀有信德，并在信德内获得真自由的同时，国际紧张局势和冲突对人类大家庭造成严重伤害。尽管如此，那些尊重人性尊严、正义和权利的举措在教会和世界上有增无减。教宗提醒道，战争绝对不相称于人，绝对不受天主的祝福，因为造物主赐给我们智慧和意愿，让我们在解决冲突时能发挥人性光辉，而不是像野兽那样，而且或许像个配有超高科技武器的野兽。人类大家庭的团结先于个别民族和国家，这不止与生物数据有关，这是伦理原则。和平是正义的责任，因为我们同属于唯一的人类大家庭，一个以基督为自身元首和救主的伟大的人类。第三，教宗邀请众位枢机始终在服从中品尝和谐的滋味，换句话说，就是要在聆听中辨认出天主圣言的恩典。如此一来，圣神引领我们亲自指出问题和牧灵机遇，净化心思意念，纠正那偏离共同道路的一切。在世界主教会议的落实过程中，我们人人受邀在信德内合一，促进和平，听从生活的圣言及耶稣。教宗最后表示，在携手合作中，我们的集体领导体现出所有受洗者参与其中的同道协行。同道协行和集体领导其实是基督徒友爱的形式，是我们以受洗者和主教的身份彼此相连。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生活与信仰》，天主教成人教理。
欢迎收听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生活与信仰，天主教成人教理讲授。上次讲授的主题是玛利亚，基督之母，教会之母。今天我们要讲的主题是我信罪过的赦免。世界上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国歌，国歌宣告一个国家全体国民的精神与信念，因相同信仰而结合成信友团体的教会，也拥有宣告教会信念的标准信仰语言，以众口齐声宣告这标准的信仰语言，并以行动生活出这标准信仰的准则，是信友合一的具体表达。在教会发展的初期，就是在宗徒的时代，基督徒团体采用一些简短而标准的条文，表达并传授教会的信仰。之后，教会把自己信仰的主要内容编写成条目分明且有系统的纲要，给洗礼的候选者使用。我们称这些信仰的措要为信仰的宣认，因为他们总结了基督徒所宣认的信仰。教会也称他们为我信，因为我信是这些措要的开端。教会也称这些标准的核心条文为信经，其希腊原文指的是一件被折断物件的一半，给人当作辨认的记号。当折断之物的两部分能够合并时，拥有该物件者的身份就可得到鉴定。所以，信经是信徒间彼此共荣和辨认信徒身份的标记。后来，信经构成了教理讲授的首要和基本依据。信友首次的信仰宣认是在领受洗礼时举行。信经最初是为洗礼时所用，因为洗礼是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而施行，在领洗时所宣认的信仰真理是根据这些信仰真理与天主圣三的关系而编排。因此，信经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论述天主圣父及其奇妙化工；第二部分，论述耶稣基督及救赎奥迹；第三部分，论述圣神，我们圣化的本源。在不同的世纪中，为响应不同时代的需求，曾出现许多形式的信经，如宗徒时代和古老教会的信经、尼西亚君士坦丁堡信经、特立腾大公会议信经、教宗保禄六世的天主子民信经。由于信经是从信仰引申出来的不同措要，没有一篇信经可被视为已经过时或无用的信经。今天他们仍协助我们达到并深化永恒的信仰。不过，在所有的信经中，宗徒信经和尼西亚君士坦丁堡信经 在教会的生活中极具特殊的地位。宗徒信经是宗徒信仰的忠实措要，它是罗马教会所持守的信经，也是罗马教会古代的洗礼信经。尼西亚君士坦丁堡信经是教会最初两届大公会议的成果，至今它仍为东西各大教会团体所共享。对教会的信经有了以上概括的认识，我们就来看看今天讲授的主题：我信罪过的赦免。我们要留意的是，宗徒信经把赦免罪过的信礼不但与圣神的信礼，也与圣喜、与教会以及诸圣相通的信礼联系起来。让我们看看宗徒信经这么做的原因是什么。宗徒信经把赦免罪过的信礼与圣神的信礼联系起来的原因是，复活的主基督给宗徒派遣圣神时，将自己赦罪的神圣权柄授予了宗徒。宗徒及他们的继承者，也就是今天的主教以及与主教合作的司铎们，为实践这和好的职务，不但向人宣告天主的宽恕，即因着基督的死亡和复活获得罪过的赦免，宗徒也呼吁人们皈依并相信基督，并借圣喜向众人通传罪赦。宗徒们从基督获得了赦罪、开启天国之门的权利，使人与天主、教会并与世人和好。因此我们说，基督赋予了教会一份无比伟大的恩赐，借着宗徒及其继承人的职务，教会有真正宽赦罪过的使命和权利。教会从开始到今天，都是借着基督的血和圣神的行动赦免罪过。我们的主耶稣把赦免罪过的信礼与信仰和圣喜联系起来。圣喜是第一件和主要的赦罪圣事，因为它使我们结合于基督。当我们首次做出信仰的宣认，并接受那洁净我们的洗礼时，我们所得到的罪赦是圆满和完整的，以致我们再没有任何罪过需要洗涤，不管是原罪或是因我们的意愿所犯的本罪，我们也无需做任何补赎。然而我们都知道，圣喜的恩宠并不使人摆脱本性的一切软弱，我们需不断地抵抗私欲偏情的冲动和世俗的诱惑，因为他们不断使我们跌倒，陷于罪恶中。谁有足够的毅力和警觉来避免罪恶，并对抗在我们内那犯罪的倾向呢？人总是一而再、再而三的犯罪，因此，如果教会必须有赦罪的权柄，就不能只是洗礼为唯一的方法来使用。从基督所领受的 天国钥匙。教会应可以赦免所有悔罪者的过错，因为直到生命末刻，人仍会犯罪。借和好圣事领了喜的人，可以与天主并与教会和好。所以当我们在信经中宣誓说我信罪过的赦免时，我们是在宣认我相信天主愿借教会赦免我的罪。由圣神带领的教会，一方面借洗礼赦免信友的原罪与本罪，另一方面又借和好圣事宽恕信友在洗礼后因本性的软弱而多次再犯的罪过。不过在宣誓我信罪过的赦免时，信友该当考虑的是我们自身应做何等的努力，好使基督因他宝血的请留、肉身的复活以及圣神的派遣，为我们所赚取的罪赦能在我们的身上达到得永生的功效。今天我们该看清的是，一，我们要相信天主，这相信不应只是口中的言语，更应以实际行动去见证自己所相信的。二，我们要过归依基督的生活。三，我们领受洗礼进入教会，并借教会的服务与天主、与教会并与他人和好。四，我们要与世上、与天上的圣人为伍，在走向天国的路上彼此扶持。五，我们要呼求圣神帮助软弱的我们，能因体会基督的爱而信得日益坚强，能有毅力抵抗邪恶的诱惑，能在失足时求宽恕。日后我们也要看清体会基督的爱，无论是在过去的创伤经验中或现今的生活中，会是信友得罪赦并拥有自由身份与尊严的重要关键。
生活与信仰，天主教成人教理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提供的节目是新闻报道、主日道理。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Laudetur Jesus Christus.